我们翻开诗篇第九十篇，翻开诗篇第九十篇，找到吗？找到了，我们就一起的来读。无论你用什么版本，诗篇九十篇很美的一个诗篇，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的一个诗篇。好，我们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一二三，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首。群山尚未生出，大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回尘土，说世人啊，你们要归回尘土。在你看来，千年好像刚过去了的昨天，又像夜里的一更。你使世人消逝，像被洪水冲去，他们好像睡了一觉，你们又像在早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烈怒而惊恐。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把我们的影摆在你的眼光之中。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你的罪恶中消逝，我们度尽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可跨越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我们也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威力？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我们读到这里。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听过这首歌叫做《凤凰谷》，有没有？有吗？没听过？有哈？哦，你的年纪有一定年纪。OK， 凤凰谷它基本上是这样唱的：左手锣，右手鼓，是吗？应该是这样。凤凰谷，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其实也不久，我曾经在幼稚园里面有参加这样一个表演，凤凰谷。当然我不是唱歌的人，我是那个拿鼓的人。啊，拿鼓的人做什么呢？当然是敲咯。凤凰谷破，有首鼓破，就破破破就破。那是彩排了好多次，彩排了好多次。但是来到真正表演的时候，我还是破错，还是打错。我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其他的人也就继续唱。但是老师就在后面就叫我，喂喂，你打太多次了，砰砰砰。那我彩排，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我们都在彩排，一生都在彩排。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彩排呢？我们无论参加过表演或者是演讲，甚至是任何你要呈现的节目，我相信你们对彩排都不会感到陌生。为什么我们要彩排？基本上是要做得更好。做了给谁看呢？当然你表演的时候一定有观众，有很看重的对象。你表演，你彩排，你要做得更好。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一生的确都是在彩排，我们今生都在彩排。所以但愿今天我们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在想过去这一年我们又是如何的过，我们是否彩排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彩排，我们也不管彩排的事情，我们轻看彩排。但是一年就是这样过去，我们每年都在彩排。 OK， 所以今生我们都在彩排。但是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个机会，所以我在问你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你今天能够重新再活多一次， Alright， 如果我给你2016年已经过去了，我说好，2016年我给你重新再活多一次，你会做什么？做什么事情有跟去年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Alright， 如果今年再给你多一，就去年重复，你会做什么？我要你这个问题，我不但问你，我本身也在问我自己。我去年又是怎么样活？我去年做了什么？我去年讲了什么？我去年是怎么样走到今日？我认识一个家庭，哦，他们都有癌症的遗传，也就是说，无论是兄长还是弟弟还是姐姐还是妹妹，他们都有癌症的遗传。 哦，这个我不晓得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感受。我那时我遇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我在想，哇，这些年轻人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他们心里面会想，这是我家里有这个癌症的遗传，他们会怎么看他们的生命？哦，我在问这个问题。哦，当我说我有一个癌症的遗传的时候，我家庭里面有癌症的遗传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讲什么？在讲说我们是活在一个死亡的阴影，同意吗 ？All right。不信的话，今天如果有一天你认识的人当中，他突然间得了癌症，你会惊讶，但是你会很少想到这样的事情会仍旧不断在发生。我们都活在死亡的阴影里面，我们一生都在彩排。我们很喜欢彩排好的事情，打个比方，凤凰谷，我蹦蹦蹦蹦蹦很高兴，那就走了。我们很喜欢彩排好的事情，喜乐的事情，快乐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很少要去彩排悲惨的事情，甚至是生死离别的事情。好了，但是这个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哪怕你今天在过年，我们都要彩排。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想我们该如何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彩排的事情，死亡的事情。打个比方，我会问你，你过去一年你所认识的人当中，你听到他们死亡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怎么样的回应？你会如何彩排？第一个回应就是我们很害怕面对，我们很害怕面对，你害怕面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不断的什么呢？我们不断的求神来医治，一定的，因为不管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会求上帝或者是什么什么大伯公，还是什么一王大帝或观音菩萨，你们是慈良，你们是善良的，求你医治。我们都在求医治，我们在彩排当中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在求医治，不断的求医治。因为呢，这个是我们时常都直接来到你脑海里面的一个事情，我不否认。接下来我们会怎么样呢？但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难道我们只能够这样的彩排吗？难道我们只能够想到这样的事情吗？在面对这样困难的时候，这样的死亡的事情的时候，难道我们只想到，哦，第一我害怕，第二我求神医治吗？只能够想到这个吗？不，你们还有更多很重要的功课你们要学的。什么功课呢？第一，你要永远记住，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彩排，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永远不会去好好的思想或者预备死亡的事情。如果你每天都说我很害怕，我不要去面对它，或者是说我一直求神来医治，你永远不会好好的思想，也好好的来预备面对这样的事情，你不会的。所以你的彩排永远是失败的。接下来我们在讲什么？我们也不会好好的去花更剩下的时间去处理你还有跟其他的人，可能是朋友、亲戚、家人，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们，还有一些事情你还没有处理好，这是你也需要彩排的事情，在你离开世界以前。接下来还有个事情你要注意的，什么事情？如果我们一旦只求说上帝，上帝你医治我，上帝，上帝你医治我，我们会失去什么事情？更重要的就是你会失去上帝其实在这段时间他要给你更多的安慰，他不一定要医治你，但是他会给你更大的安慰。所以因此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我们很害怕面对，我们只求上帝医治，上帝不医治你就埋怨，你就没有好好的去安排彩排你接下来的年日，因此你失去了很多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的事情，没有办法。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要来正视这个死亡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好好的去彩排这样的事情？我们来读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到第六节，一二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凋零。
哦，我很喜欢第六节，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什么凋萎枯干，这是我们的人生。第一个原因，第一个理由，你为什么要好好的彩排？这个面对死亡的事情要好好的彩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时间都很短促，一年过，一年过，一年过，就是这样的过，时间很短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每天都会有人离开世界，但是我们不愿意好好的来面对死亡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轻看呢？打个比方，当中我们有小孩子，可能七岁八岁，你说小孩子还小，不要跟他谈这样事情。你跟看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人年轻人还在读中学，或者有一些刚刚毕业，他们会觉得以后路还很长。Yeah? 然后当中我们也有些中年人，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孩子都很成功，你都属于一个高巅峰状态，处在一个非常成功的状态。所以你认为说这个时候你跟我谈死亡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事情，而我们都尽量的避免这样的事。弟兄姐妹朋友们，的确我们真的很不喜欢谈这样的事，不近人情。但是呢，弟兄姐妹，你要记住圣经讲一句话，晚上就什么凋萎枯干，你跑不掉的。哪怕你现在是什么，你现在是发芽生长，哪怕你是小孩子，你是中学生，你是中年人，你的成绩很好，你的事业很好，你的家庭很好，但是晚上就会凋萎枯干。所以弟兄姐妹，一切很快就会过去。最近12月31日的时候，孙长老他嫁女儿在他的 Facebook 里面，他就放了一个一段的短短的那个录影，当中放小孩他的第二个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然后就小学的照片、中学的照片、高中的照片、大学的照片，直到他结婚的照片。哇！然后孙长老就说：“哇，时间过得好快。”哦，那个 video clip 我很喜欢，因为那段真的是也在提醒我，我们时间很快就会过去。所以第一个原因，我为什么必须好好的来正视这个死亡的事情呢？我们好好的彩排，因为时间很短促，你跑不掉的。我们还要记住一件事情，2016年有一个拳王阿里，他也是离开世界。6月3日他虽然是三届世界拳王，但是他还是死去了。我们也记住这个女的叫是一个女明星，她是 Star War 星球大战的一个 女明星 Alright, 是一个 Princess Leia, 她是也是离开世界。她有政治人物里根总统的夫人南希也在2016年离开世界。好，我问你们，这些人无论是政治上面打拳的人或者是明星，他们都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来预备死亡的彩排？我曾经看一个报纸，我觉得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这个家庭，有一个家人，一个老人家在医院里面已经病危了，所以孩子就问他父亲：“你在你离开世界以前，你有什么愿望，我可以为你完成？”他父亲说：“在我离开医院以前啊，在我离开世界以前，请你带我去White Sand 不是那个人。”什么 ？Marina Bay Sand 是吗？
哦，金沙
OK 是金沙赌馆，给我去那边玩 jackpot。哇，他就这个家人就跟他的医院医生安排有 ambulance 那个救伤车预备好了，有氧气筒送他去。那天早上到赌场，他就这么拉到晚，拉到下午已经心没力了，就回来医院，然后过一下子就离开世界。哦，那个报纸报道的时候，那女儿说：“我终于完成了我父亲的心愿，我父亲终安详离开世界。”我在想，有没有搞错？这难道就是我们人在预备死亡的一个彩排的事情吗？你如何的来面对死亡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希望你不是这样的就来看待死亡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正视死亡，要面对死亡，并且去好好的彩排呢？让我们一起读，因为这个上帝，我们活在上帝的愤怒里面。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一二三。 好，弟兄姐妹，我曾经跟你说过，好像上个礼拜是讲到，是上个礼拜是，我不忘记了是谁，是我吗？不是，哦，图西法牧师，哦，之前，对，我讲过一个事情，我说有一天我在中学的时候，我踢球，人家考试我踢球，然后有神父来追我，他追不到，因为他穿了个袍。然后后来我又那一天很奇怪，我说我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有两件事情，特别那一天我踢球的时候平时不会跌倒，那一天就跌得很厉害，摔到我的背，哇，很痛，那真的很痛。后来回家的时候踩到一个猫的头，记得吗？哦，我在想，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件事情呢？因为我知道那一年中二那一年我死的一定是死定了，因为我一定留班的。我有想过，我的全年的成绩只有音乐我考及格，其他的都不及格，你说糟糕不糟糕、yeah? 但是呢我仍旧去踢球，我踢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开心，虽然我知道我已经不及格，但是呢我踢得很不开心。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踢完以后我要去面对一个很生气的父亲。我不晓得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尤其是你知道你的父亲在生你的气，你的母亲在生你的气，可是你不可能在你父母亲生气的时候你还要仍旧很逍遥很开心，不可能。不信的话你试看看，在他们生气的时候发怒的时候，你在他们面前玩弄他们，你会死得很难看。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一个发怒的上帝的面前。今天的世界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他们可以尝试去运动，去旅行，去玩，去吃喝玩乐，甚至跑到深山野岭去默想，哦，安静下来我默想一下，然后只要我心里平安什么都好。不，他们无论做什么，他们的背后有一个发怒的上帝。因为有一天你要离开世界，当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就是等于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愤怒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面对这个，要面正好正式死亡的彩排呢？因为我们是在面对一个愤怒的上帝。 Alright? 第三，我要问你们，为什么我要正式死亡并且好好的彩排呢？因为我们这一生都是愁烦的。我们来读第十节，一二三。好，这位弟兄姐妹，我们每次遇到一些疾病来了，面对死亡的恐吓的时候，刚才我们说我们不断的求医治，医生救我，神你救我，不断的医治。好，我给你一个机会，无论你病重几次，我为你祷告，求神医治你。好，医治你，每次医治你，给你活到70岁，给你活到80岁，活到90岁。90岁还够吗？我觉得还不够。因为90岁可能对你来说够了，90岁还不够。不，还不够，我会仍旧为你祷告，活到120岁，好不好？好像摩西一样，90篇的作者是摩西，这个人活到120岁。所以他说120岁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在摩西的生前他有很好的事业，他是一个宰相，哦，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他甚至还算是一个很好的领袖，还会教导的人。他活到120岁，事业成就都很好，是一个宰相。但是到头来他却说这一切都是什么？愁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要问自己，我们今生是如何走过来，去年如何走过来，难道我所活过来的生命是最好的吗？可能你很喜欢，将来你说好，以后我移民到加拿大去，加拿大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的确是。但就算你去到加拿大这个地方， 那里还是有病痛，那里还是有死亡，那里还是有愁苦劳烦。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为自己的生命来彩排，要好好的来面对死亡，因为这一生很快就要过去。第二一个原因，因为呢，我们都活在上帝的愤怒里面。你说为什么我们活在上帝的愤怒里面呢？因为我们都有罪的人，但是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很多人不认为他们有罪，他们真的是没有罪，看起来他们是好的父亲、好的丈夫、好的孩子，哪里有罪？人最大的罪就是忘记、否定、轻看、不信那个创造这宇宙万物的上帝，那个是最大的罪，你跑不掉的。只要你不相信有一个创造的上帝，有一个给你生命的上帝，保守这世界的上帝，你这个就是你的罪。无论你是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人、好老板，或者是好先生、好丈夫、好孩子，你只要不相信耶稣基督，有个创造你的上帝，有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个就是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活在上帝的愤怒里面，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三个原因逼得我们必须去正视死亡，并且好好做彩排。接下来摩西告诉我们有五个球你要注意的，有五个球，哪五个球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二节、第十三节，一二三，求你教导。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今天你如果好好的注意这世界上的讯息，或者是你听 radio， 我最近我听958，哦，有一个事情很有趣，958他在推销一个药物的，应该是一个药物的一个广告，那个广告是讲有真帮助你的心脏的一个药物，我忘记是什么药了。但是那里他就用了一段经文，他写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保守由心发出。哦，这句话是哪里来的？圣经来的，箴言书来的。但是他用这句话就是说你要好好吃这个药，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这就胜过保守其他的东西，因为你接下来你保守你好好你的保守你的心以后呢，你就好好的能够活下去。这是错的，这个是滥用圣经的说法。圣经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叫你好好照顾你的健康身体或者你心脏的事情，不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乃是指你里面的罪的问题。你要好好的保守你的心，不要犯罪，不要使上帝发怒。然而今天我们的世界并不会教你怎么样数算你的日子。这里讲说什么呢？这里有三个求，一个求就是求神教导我们在接下来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什么得着智慧的心。第二个求是什么求？求你回心转意，求神，你发怒的上帝，你回心转意赦免我。第三个求是什么求？怜悯你的仆人，怜悯主啊，给我多一点时间认识你，怜悯我，给我多一点时间认识你，信靠你。过去我只相信药物，过去我只相信居，相信人，但是今天今年开始我更要相信我的上帝。求你，这里有三个求，是一个转机，是一个转泪点。但是呢，在你求之前，在你有这三个求之前，在你有这五个求之前，你必须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必须你先必须相信有个上帝，你必须相信有个上帝，然后接下来你也必须敬畏他，你要害怕面对他，因为呢将来你会面对他，接下来你要相信他，聆听他在圣经里面要告诉你的话，你要必须相信这个，先相信有上帝，然后接下来你敬畏他，接下来你聆听他的话，你才会怎么样？才会去求他。求一、求二、求三，接下来有求四、求五。你必须相信有神。好，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事情，为什么我 必须相信，我相信，我是相信有上帝，当然我也相信将来会有一个上帝为我们所预备一个很好的地方叫天堂。我也相信我们的上帝有一天会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相信他的人，他会给我们一个完完全全没有病痛，还有一个充满喜乐的一个永远的生命。我相信这个，为什么呢？有一天，有一次我跟建发牧师，那时我们刚刚毕业，神学院刚刚毕业，我们就约好，好，我们去北京玩玩，北京。那时我们经济上面没有这么样的充裕啊，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去找一间北京这样的一个房子，租两个小房间，然后我跟建发牧师睡一个房间，哦，很便宜，一个晚上才20块新币，便宜吗？哇，你去哪里找？我们高兴的要死，又去到那边，进去这个房间。我们看他的厕所，晕了，墙壁黑黑的，墙壁四个墙壁都是黑黑的，没有洗过的，马桶会你拉水啊会有水出来，只不过是你马桶你拉水的时候你不可以冲凉，因为水跑去马桶，但是如果你不拉水你可以冲凉，明白吗？它只有一个水桶，哇，哇是这样的，很精彩。后来我就去房间看，哇。房间也是刚刚租给别人的，没有整理的，病床的那个床单乱七八糟的。他说他有，你可以上网，上网你插在你的电脑里面就可以上网。我看一下，哦，原来有一条电线这样掉下来，这样插下去就可以了。20块，你要求什么？明白我怎么说吗？但是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我们说好住下来。哪里知道我刚到北京，我得了风寒，哇，感冒得很厉害。哇，我就整天躺在那边，见发牧师跟他的朋友就去到处去玩，我躺在那边四个晚上，没有出去，没有怎么出去，我上风很厉害。我躺在那边，我就那几天我在想一个事情，我说感谢上帝，我相信今天今生我们有病痛有软弱，我真的很期待我有一天永远没有病痛的日子，我真的很期待那一天。我想到这个这样的事情，只要你活在这世上是不可能有的，将来你还会继续生病，但是我相信上帝所预备的救恩里面，在天堂里面永生里面是一个没有病痛的地方。所以你有病痛，上帝今天给你病痛，你要好好的彩排一件事情，让你知道你要仰望等候将来那永永远远没有病痛没有软弱没有罪恶的地方叫永生。我也在想，我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看着这个四周的墙壁，我看着那个床单，我看那个厕所，我说拜托，什么时候我可以去到更好的地方？我就想到我的家咯，我的家现在的家，我说我多么好，那个是我世上的天堂。我将来，你要记住一件事情，今生的世界会越来越乱，2017年的世界会越来越乱，你不要贪爱这世界。你不要留念这世界，当你看到这世界越来越乱的时候，你要记住你很需要将来天上的那个家，叫做与神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方不但没有病痛没有痛苦，那个地方是充满荣耀充满喜乐，也没有罪恶也没有战争也没有这个人的罪恶的事情，没有哦，所以我躺在那个病床里面4天，我想这两件事情，我相信有天堂，我真的我相信，没有天堂我死得很难看，我真的，那是真的。我后来4天以后，我就说，我问我的朋友可不可以我搬去另外更好的地方，我们就增加我们的预算咯，30块一个晚上。我去，我住在一个 apartment， 哇，看起来不错，进去也差不多一样，算了，还好有天堂，真的有一个永生。弟兄姐妹，我在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的人生是很短暂的，人生短暂，你有病痛，你要记住，你要仰望将来那充满得胜荣耀的那个的永生，还有那个天堂。所以不要贪爱这世界，不要只是单单为今生努力。当然，我祝你恭喜发财，我要你发财，我要你身体健康，我要你事业成功，我要你学业猛进，但是不要只是留念这个东西，因为将来。 你要把更多的财宝寄存在天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求，我们要求什么呢？这里有三个求，求神赐给我晓得如何数算我的日子。第二，我们求什么呢？求神回心转意，不再生气，赦免我的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只要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否认一个创造这山海和一切的上帝的时候，这个就是罪。无论你是一个好的父亲、好的丈夫、好的孩子，或是好的母亲、好的太太、好的女人，你都是罪人，因为你不相信有一个上帝。接下来求神怜悯你，给你们时间好好的回转。2017年，求主帮助你们。接下来第四个求是什么求呢？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一二三，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还没相信耶稣基督，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情：你真的，如果你还没有不晓得什么是叫做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到底是真的吗？你一问一问所有的基督徒，你问一问所有的基督徒，他们会告诉你，我们的上帝是活生生的上帝，我们的神他会告诉你他的慈爱是什么。最近我看一个见证，有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你懂犹太人，如果你对犹太人、犹太教的人了解的话，他们是永远轻看敌视基督徒、耶稣基督的。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到今天仍旧是这样。哪怕他们只看旧约，他们相信旧约，他们读旧约就不读新约，他们不相信有一个耶稣基督。All right? 好，这个有一个犹太人，他的背景，这个犹太人他从小就跟父亲母亲到犹太教去。Alright, 后来他来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他又说，不，我基本上，因为犹太教有一个成人礼，就是说来到一个年龄的时候，哇，家人会来跟他恭贺。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是一个成人。他是一个成人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更好的敬拜所谓的旧约里面的上帝。Alright, 所以他做成人之后呢，他就基本上在亲戚面前说，啊，我会好好的跟随上帝。可是他心里面他说，我就是不相信有这个上帝，因为基本上家里面给我看到的都是这只不过是一个传统，他不相信。那后来有一次，他就自己读了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基督的记载，他去看，他去读，他很惊讶。为什么过去没有人告诉他耶稣基督是谁？他没有想到。所以后来他也不好告诉他父亲说，父亲，我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一定会死得很难看。今天你到以色列，如果你跟犹太教里面的人的孩子，如果他跟他父亲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一定会被打死的，明白讲什么吗？因为犹太教一路来都不相信耶稣基督，你在违背祖先的信仰。哇，所以他不敢跟他父亲说，他就继续看圣经。然后后来他就向耶稣祷告，耶稣，求你帮助我，求你让我更加的认识你。如果你是真的，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真的，你是那个弥赛亚，旧约所谈的弥赛亚，虽然我的父母亲、我的家人、我的祖宗全部不认识你、不相信你，但是求你引导我。后来他说，上帝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安慰他、引导他，用圣经引导他，坚定他，使他今天，他说，我今天敢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哦，今他讲这句话。所以朋友们，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在彩排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回到上帝面前，你不要忘记问一问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的上帝如何使我们饱尝他的慈爱。一生我们就是这样的喜乐，你认识耶稣基督那一天开始，你就有喜乐的日子的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在农历新年，我要祝你们做一件事情，花一段时间安静下来，为自己安静下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好好的想，你当初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 你想了之后，接下来你问：相信耶稣基督走到今日，我们的神是如何的保守你、看顾你、改变你？哦，你要问你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你还要想一个问题：我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到今天我是如何的来回应他？在农历新年，你要想这些事情。然后想好之后呢，弟兄姐妹，你才能够好好的在2017年好好的活下去。你要好好的彩排，为你的人生彩排。我也在想这样的事情，我在回想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很感恩。昨天我在想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里有很多很多的亲戚朋友。昨天我去探访一个人，一个亲戚，我的姑丈。哦，他讲了一件事情，我去看他，很久没看他了。后来去看他的时候，他的脚被锯断了，因为他有糖尿病。他为什么被锯断呢？他有一天在家里头，他因为他的脚不小心被割伤，割伤而已，就流血，后来就晕倒。细节我听不太懂他讲什么，不过他晕倒昏迷两天，邻居才发现。两天，因为他平时很喜欢唱卡拉 OK， 可是邻居这两天奇怪，为什么我的这个邻居唱卡拉 OK 的邻居这两天没有声音出来？他们去敲门，然后去看，才发现他躺在那里，所以他们打电话叫 ambulance。救伤车来了，把他送去医院。他也没有，他昏迷不醒，只能够透过他的儿子跟医生的洽谈，决定把他的脚给锯断。那他这个人，昨天他每次看到我们，他讲这句话，讲这个事情，他说我很讨厌这些医生，没有经过我同意把我的脚给锯断。那这件事情给我想见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人就是很看重我们的身体的每个部分，真的，你会看重的，你会看重的。既然连脚你都这么看重，你干嘛不看重自己的生命？你明白要讲什么吗？永生是事实，永死也是事实。弟兄姐妹，面对死亡是事实，不要只是看重你的心好不好，不要只想到要吃什么药，也不要想到说，哦，我的脚为什么不见了，我手为什么不见了。你要想的就是将来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的灵魂在哪里，你要想这个。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就好像你们就好像我的亲戚一样，他不是不看重他的生命，他真的很看重，从他看重他的脚，他的手，他的肢体，我可以看得出他真的迟早会看重他的生命的。为什么呢？他只是到今天没有好好去思想而已。求主帮助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求主怜悯我们，保藏他的，早一点让你保藏他的慈爱，让你早一点生命里面多多充满上帝所赐下的喜乐。美国有一个牧师，他讲这句话：为什么我们很害怕面对死亡？这个人叫做 D.A. Carson。 D.A. Carson 说，很多时候我们很怕面对死亡，然后其实死亡没有什么的，对基督徒来说，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只不过是走过那个门，那个门你一走过之后，你就来到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就是在那一刹那而已。那个门，谁不怕死亡呢？他说，如果你在今生一个人，一个信徒，每天时时刻刻与上帝亲近，与神同在的话，不断经历神的时候，不断经历上帝的安慰的人的时候，他基本上他不怕死亡，他不会对将来那去的地方感到陌生。你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你对上帝陌生，你对上帝的话语陌生，你对你要去的地方你感到陌生，你对这里环境更熟悉，你对你所爱的东西更熟悉，因此你很害怕面对死亡。所以 D.A. Carson 告诉我们，只要你是个亲近上帝的人，你熟悉上帝的人，你熟悉天家的人，你是不会怕的，你反而会很期待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兴奋的来看待这样的事情，不要害怕面对死亡，好好的彩排一下。在我的信息开始之前，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我认识这个家庭活在癌症的阴影的人。哦，我起初我在想到底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他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我问他们当中的几个兄弟姐妹，我说你们怎么样能够面对这样的事情，他们只讲一句话，他说 God is good， 上帝是好的。 他不讲别的，他是讲上帝是好的。
God is good, God is kind,
上帝是良善的。 God is love, 上帝是爱。哦，这句话就再次的让我们看待，这是这样的人不害怕面对死亡。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上帝的慈爱，经历上帝所赐下的喜乐，所以因此他有信心说 God is good。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年都要彩排，真的，我们要怎么做什么样的彩排呢？我们就要问，每一年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神再给你活多一年，重复的活多一次，你会做什么事情？美国有一个牧师，他最近在他的 Facebook 里面，他这个人叫做 Joel Bickey。在十月份他会来新加坡，你们应该去听他的这个他要来的举办的课程跟讲座，很好的一个牧师。他最近 Joel Bickey 他就讲，他就问他母亲，母亲母亲，如果给你多活一次，你会做什么？哦，他母亲的回答很精彩，他说：只要我能够活多一次，我希望我能够更亲近我们的上帝多一些，多多的祷告。哦，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说这个老妇人没有祷告，不是的，这个老妇人每一天祷告两个小时，跟上帝祷告两个小时，亲近上帝。他说这个还不够，如果可以给我多一次，我真的很更想多多亲近他，多多的祷告。哦，我很喜欢这句话。就这个有一个牧师，美国的牧师 John Piper， 他讲的这句话，他说他在2016年的年末的时候，他说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来彩排，为死亡的事情彩排。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彩排呢？因为他说这里有，他说基本上我们每次来到一个年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其实严格的来说，我们是在面对一个死亡的片刻，因为我们是来到一个365天的最后一天，我们就好像是来到个医院，医院的医生告诉你说，这个某某人，你的人生已经来到一个尾端。那个时候，你的脑海里面只会想一件事情：我这一生再怎么样过，怎么样活到今天？你这一生你就想一件事情，我就好像个电影，你做了什么事情，讲了什么话，从小到今天你做了什么事情，讲了什么话，心里面想什么，你这好像一部电影不断的在呈现播放出来给你看。那个时候你就不得不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活得好吗？你是如何彩排你的生命？一年一年这样过的时候，你如何彩排？我是否活得比去年更好？接下来你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站在今天，我离开世界，我站在这个上帝的面前，耶稣的面前，他会说我什么？他会说我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吗？他会说我是好，你来到我的永生里面，还是你直接去迎接？哦，这个问题你要问。所以弟兄姐妹， John Piper 就讲说，我们要好好的彩排。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彩排？我们为什么今天能够在这里想到这个问题，想到在农历新年想这个问题，我们要感到庆幸呢？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还有机会不断的在彩排，你还有机会。第二个原因，你为什么要庆幸呢？因为呢，你可以在这些彩排的过程，你在回想，原来你过去一年有很多你做的不对的地方，不足的地方，还有机会可以再彩排。第三个原因，他说你为什么要彩排？因为呢，你还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问自己，可以给你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很久了，你要问你自己，你来到上帝面前，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耶稣基督会怎么样称呼你？怎么样讲你？怎么样称赞你？还是怎么样责备你？朋友们，如果你还不相信耶稣基督，你也要好好的为自己彩排，为你面对死亡的事情彩排。无论你什么时候你会离开世界，你要好好彩排，因为你要面对的是一个愤怒的上帝。求主保守你，让他的愤怒转为喜乐， 让他的愤怒转为慈爱，让你快快的安静下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更晓得如何为自己在接下来的年日好好的活下去。你要为你的人生彩排，面对死亡的事情彩排，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时候一起的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因为我们再次被你所提醒，每一天我们都在彩排，将来我们要面对你，我们将来也要在你面前，我们再次的得到奖赏，得到鼓励，或者得到警戒，或者得到责备，甚至得到审判。求主你保守，求主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年日，你让我们好好的来回到你面前，过一个神你所喜悦的日子。愿主你的救恩大大的临到这里的每个人的家庭，求主你垂听，求主你保守，求主你的愤怒转为慈爱，你的愤怒转为喜乐临到这些家庭。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感谢上帝，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